各位好，今天10月31号，我是5月散人，吃了吗？您呢？这两天有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啊，是这样的，10月28号的时候呢，重庆公安局啊发了一个警情通报，说是为了坚决打击沈博阳通过发起建立台独分裂组织黑熊学院等方式从事分裂国家的贩毒活动，然后就根据这个刑法呀，然后呢关于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啊等这个相关规定呢，就是决定重庆公安局决定对沈博阳涉嫌分裂国家的犯罪立案侦查，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那这沈博阳呢？各位如果对这个台湾政治有兴趣的呢，应该都知道是个什么人。然后呢，他呢是生活在台湾，对吧？这一会儿我再介绍他和他的这个黑熊学院。那等于是某种程度上的这种跨境的这种执法，哎，这种侦查执法。那可能第一个大家都会特别奇怪，说为什么这用重庆这块儿？重庆它也不靠海啊。对吧？你用厦门都好说，那怎么到重庆这块儿他来这个来侦查呢？是这样，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中国公安部这一块儿，关于这种所谓的犯罪行为，它是怎么立案的？是这样的啊，分裂国家这种罪啊，由刑事案件，它算刑事案件，由公安机关侦查，然后呢，管辖地呢归这个犯罪地。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行为的发生地，或者是结果的发生地，或者嫌疑人的住所地，这事儿吧，这三地三合一，全在台湾。这个呢，是没有办法由这个台湾，应该是没有中国，最多有中国公安部的一些人在那儿，但是呢，他没有执法的能力，也没有执法权，对吧？那没有办法呢，是在台湾当地干这活了啊。然后呢，是根据刑诉法的那个第25条呢，犯罪行为呢虽然发生在境外，但是说证据链呢，比如说这个资金流啊、通信记录啊、网络宣传这种影响呢，在大陆某地发现或者举报线索指向某地，对吧？就由当地公安立案。哎，然后呢，这个你比如说吧，这个在重庆发现了这黑熊学院的宣传材料，或者是呢，黑熊学院呢在那边的被举报了。那个重庆有某人在吃火锅之余闲逼没事儿，打一电话给这公安局，我发现一个台独分子的踪迹，他在人问在哪儿啊？说在台湾呢。哦，那我们管不了，没法抓他。那说我现在给你举报，这算不算那什么？算。OK，好，就到了这个，就把这个就搁在这个重庆分局，重庆公安局就给他就开始立案了。他是用这种模式，那为什么是重庆呢？是这样的啊，中国在公安部下属，就是只比公安部的级别低半级的这种，是几个大的直辖市的公安局，就是比如说北京、上海、重庆、天津，对吧？北京呢是首都，北京是首都，它基本上来讲，对这种案子，如果直接他出手的话，就显得很重，所以呢就不能干这个事情。那上海干嘛呢？上海主要是偏经济，它在经侦方面是特别牛逼的，所以呢，那个东西不太合适。天津就不说了，天津存在感比较低，那哪儿合适？重庆。重庆呢，因为它级别足够高，所以呢，它在这一块儿，甭管你是说真接到举报啊，或者是真有这种资金流，真的假的，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在于它有这块的经验和它足够的级别，对吧？它就比公安部低半级嘛。OK，好，那就由你来侦办了。这是由公安部下边直接统一来进行这个叫什么呢？直接领导，把这个案子就压到了这个重庆这一块。所以大家一看说哦，该说重庆为什么是重庆，跟大家解释清楚了吧？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那这个至于说到底是为什么，以及这个后果是怎么样的呢？我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事儿啊。说白了呢，是这样的。我们应该知道，这个沈博阳啊，他本身呢是这个82年出生于这个台北市，曾经呢在滨州大学呢获得这个法律硕士和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啊犯罪学博士学位。回到台湾以后呢，他就担任台北大学犯罪学研究所的这个助理这个教授，然后呢研究方向啊就是转向这个大陆和大陆对台湾的认知信息战及认知战。他就知道这个中国大陆对于台湾的这个认知战和信息战是一个怎么个打法的。然后呢，他从18年开始就开始啊，开始在政治上就发力了，而就担任民进党的一个相关的职务。 等于是2021年底呢，跟那台湾的企业家叫曹兴诚，各位也应该知道这个，叫应该他的号叫八部居士吧，好像是这，好像是这个，共同的创办了这个叫黑熊学院，干嘛呢？实际上呢，就是说呢，在推广啊这个民防教育和公民防御训练，说白了就是一个准民兵组织。这因为台湾本身就是所有的这个年轻人他要去服兵役嘛，然后呢这个至少男人我知道他要服兵役的，女孩子是不是要服兵役我还真不太知道啊，各位你们这个居然是我一个奇怪的知识盲点。那都是那都经过基本都受过军事训练，然后呢这有个军事训练之后，你在这个再进行这种所谓的国防教育的或者公民防御教育，比如说急救啊、媒体素养、网络安全、开源情报以及其他一些东西， OK， 那它就比较容易被接受，大概就是一个准民兵组织的一个雏形，应该叫做雏形。说呢目标是在3年内呢培训300万名这个黑熊勇士，就说白了就是抵抗中共对于台湾的未来有可能的这种侵略，以及或者是说在信息作战方面的一些的这个应该叫做手法吧，大概是这么一个玩法。所以呢就是说呢，就抵抗这个侵略这个意识呢，但大陆官方就觉得说我这怎么也是一统一战争对吧，啊你这怎么叫侵略呢，你这就算是这种台独分裂组织。所以呢通过他说什么通过讲座呀、培训呢、户外演练呢，说那大陆是台湾唯一的敌人呐、台湾遍布第五纵队啊，这等于是这是在大陆眼里看来这就是台独的谬论，哎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哎他仇中这个思想大概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把他呢就列为这个典型的台独顽固分子和那个民进党的反中抗中急先锋。对吧，台湾威胁论呢、指责蒋刘这两岸交流为统战呢，大概就是这样。那其实呢我有一个机会在去年台湾大选的时候应该有一个机会去见他一面的，就是当时不是有这个有台湾的一个组织，然后呢就请一堆的就是自媒体人嘛就过去，就包括了像那个文昭啊，包括像这个江峰啊，还有这个龚资审啊，他们这些人都一起过去，其中也包括我。然后呢当时我因为我这人有一个习惯，就我不喜欢任何人去安排我的行程，尤其是台湾这地儿吧，有一好处就是他呢这个吃喝玩乐相当的不错，你一旦安排我行程了呢，我的吃喝玩乐这个念头不它就落空了吗？当时我刚开始的时候不知道他们请了谁，然后呢我就答应这事儿了，我说啊我就提一个条件，就是您别安排我，您也别管我吃住行这些东西，对吧，这个东西呢兄弟我有钱，哎就是这当然这个可能说的这话有点那个过分啊，但哥们习惯于吹牛逼嘛，对不对， OK 我有钱，然后呢我有钱就不用你给我掏任何的东西，也不用你给我接待，你的活动呢我可以参加，但是我是有选择性参加的，因为如果我是因为我在这块就订了几家台湾非常好吃的馆子，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介绍。我先跟大家推荐一个比较好的馆子，是那个叫做那个天香楼。天香楼呢是香港那个天香楼的一个分店，这也不算分店，他徒弟出来专门做的是那个江浙菜，做的相当好，愿意去呢各位可以去那儿尝尝去，我个人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馆子啊，因为现在去不了香港了，香港天香楼原来我经常去，那是我特别喜欢的馆子，那现在这个去不了了，我去台湾这天香楼，这就岔开说了，一说这个就没跑了，就没谱了。那个是这大概就是这样，我就跟他们就说，我说我就不跟你们活动，我如果说愿意参加的我会参加，结果呢等他一发这个宣传材料说大家谁来我排最后一个，这个正常，人家都比我有名，然后这怎么着的，我一看呀就是有一堆的这个法轮功的人，这个我这人呢虽然我对法轮功这个东西呢就没有一个特别说深恶痛绝的这种感觉，因为我觉得这就是它是一个，我一直跟大家说，我说这是一个特别 low 逼的宗教，他甚至于宗教我都不敢算，他甚至于都没有这个教派连本经书都没有，就是他真正意义上的经，就是我们一般说宗教，他是你比如说甭管是圣经啊，还是这个道藏里边这些经啊，还有佛经啊，他是有经书的， 然后呢，这法轮功它是一个功，就是我们一般来讲是有经、有传、有这个法、有功，这是它一个最低层的东西，它就弄一个，就把自己弄成一个跟宗教，就是说它退，就从这块面，它从宗教上它就一个不合格的东西，它是一个 low 逼的玩意儿。我就不愿意跟这帮人打交道。我对他们这，你比如说文昭老师这个，我都一般都没有什么意见。我对公子审什么，我也没有意见。我们都觉得还挺人挺好的。但是呢，你让我跟他们这帮人活动，我肯定不去，对吧？你跟着你们在一块儿，我觉得真的这个跟我个人的对于佛教的了解以及包括其他一些东西的理念有所不同。那道不同者不相与为谋。我呢就直接就说了，我一看这宣传材料一出来，夸叽，我就说了，我说别。这活动算了，我不参加了啊！任何一次的活动我不参加了，这跟你们没关系，把我的名字给去掉，就直接就跟他们说清楚这事儿了，然后就再也没有跟他们打过交道，甚至于就是他们上节目去那个电视台上节目之类的，我一听这事儿，当时电视台应该是亚洲自由电台，亚洲自由电台也采访我，然后呢就是说呢让我去做一个节目，我一听他们去了。马上就走，就是直接就说我不录这节目了，对吧？当然后来很多的事情，比如说像他们被那个禁止入境啊，因为他们在接了这个台费啊，就是那个去电视台人家给的那个车马费什么的，这些东西，实际上而言，当时也有电视台采访我，就是我也跟他们做了一期节目，但是车马费啪就给退回去了。这是敢直接说的，你采访我没关系，我这不能算工作，你不能说不能说我不接受采访，然后呢，那但是没要一分钱车马费，所以你看，就很多人被禁止入台，但是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我照样进台湾，啥事儿没有，就这大概就是如此，就是我这人比较鸡贼，这方面是比较跟他们一定要划清一个界限的。就是在这个方面划清界限，你比如说有一些东西我肯定不划清界限，你比如说公子审，对吧，他的这些很多东西我觉得挺好的，对吧，我跟他不会这个，从个人交情上我也不会划清界限，但是像这种活动我一定不跟他们走，所以在那个地方当时就说其中一个活动就是参观这黑熊学院，跟黑熊学院一起做一些活动，其实我是有点想去的，但是主要还是因为这个法轮功这一边的事情，对吧，我就不太愿意跟他们打交道，就任何交道都不打，甚至于就像那个像你看像是在这个在白纸运动的时候，那去我去这个中国驻大阪领事馆门口抗议去，当时有这个新唐人电台这些去要当场采访，我都直接拒绝，对吧，我跟你们不打交道，我对你们这个虽然有所反感，但是我也不会说就是说直接特别声嘶力竭的去骂你们，这个我犯不着，我做过几期节目挤得挤得两句也就罢了，对吧，比如说李洪志老师应该直接跨鹤西游，他不死法轮功这个永远不可能真正意义上的做起来，对对，当然人家现在也做起来了，这但是比李洪志老师跨鹤西游之后他能够做起来的程度那还是要差不少的，对吧，必须要这么承认，那所以呢就是说就我就不接受你采访，我跟你们不打交道，但是我也不经常性的骂你们，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呢就是这个像这个黑熊学院这个事情呢，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觉得很有意思，那为什么呢，就是说哎，怎么突然就把他给拎上来了，重点在哪儿呢，因为他们的声势是越来越大了，而且呢曹兴诚本身就是给的钱也多，比如说在前两年又给了6个亿台币吧应该是，然后呢又开始在更扩大的这个活动，中国这块政府有一个特征叫什么呢，就是你有几条红线，其中一条红线是什么，就是你不要有具体的活动，你比如说吧，我们举一例子而言啊，我呢去参加这个叫什么呢，就是这个中国驻大阪领事馆门口这个白纸运动这抗议这活动，但是那个不是我组织的，这说实话那个东西不，好多人觉得说这是不是你组织的，这不是我组织的，我也没这个能力去组织，是一位大阪的网友组织这个活动，这个他也不愿意露脸，因为当时大家都戴着口罩，是我是很少的几个就在那儿露脸的，甚至于当时我连那个身份我现在也没换身份，就是整个没换护照嘛，就是还去做这个，那这个你如果是组织者 那他是挂着号的，这一定是算是红线。还有一个呢，就是对国家领导人这一块，你像我这样的说法，比如说天天的在这送个圣啥的，对吧？这个其实还不算一个大事儿。如果你是在做出版，出了这个关于领导人什么什么这些东西，比如什么秘史啊，什么江泽民多少个女人，习近平多少个女人这种东西，那这个玩意儿就特别容易被弄起来，就是他就作为一个大案要案来弄。一会儿再来聊那个顾民海那个事情。那像这样的这种直接的，就是利用这个台湾本身的这种军训，就是这个军入伍的模式，然后呢又再次进行训练，用这种东西来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对抗，那对于这个大陆来讲，那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点要照顾的对象。所以在这几年里，因为随着黑熊学院越来越发展的壮大，那它本身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那更多次的纳入到大陆的视野，就把它就几次给点名，而且呢不是一次两次了，就是他惩戒这个所谓的惩戒沈伯阳啊，是大概至少有三四次的时间，有三四次，从去年开始就有。比如说去年的十月份的时候呢，就是他国台办就是将那个首次就将这个黑熊学院呢列入这个台独顽固分子清单，禁止其家人或者其家属呢入境大陆港澳地区，限制关联企业呢和这大陆合作。然后三月份呢，这个什么国台办又开通了一个叫什么呢？台独的打手帮凶迫害台湾同胞恶劣行径举报的这么一个专栏，哎，沈伯阳就是出现在首批的名单里。而且呢，六月份的时候，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就前几个月，这个呢，他沈伯阳的父亲呢是叫沈土成，经营的一家叫兆易公司呢，就是跟这个以中国台湾的名义啊，从大陆进口商品。获利，对吧？这个因为我们知道两岸是有贸易的呢，然后呢公司呢就被大陆这个给禁止从事这种贸易了，就是所谓的惩戒。然后呢这个国民党呢还批评沈伯阳说这个嘴上反中啊，心里做生意。那这个东西他爹做的这个事儿跟他其实关系不大，这父亲和儿子之间有不同的这种生意渠道，或者是说两种不同的这种应该叫做什么呢，就是生活的模式，思想模式，这也是一很正常的事情，所以你用这批评就有点瞎扯。反正呢就是像这样的这个，就是今天这回等于是开始上纲上线，等于就把他就给这个就给他正儿八经算是立案调查了。但是有人就说这个立案调查到底有没有什么用？是这样的啊，其实说起来的话呢，如果说在台湾岛内肯定是没有任何的毛用，对吧？那这个那在沈伯阳对于海外活动有没有什么影响？就是因为你不可能只在台湾这块来活动，你肯定还要去其他地方去活动。这个你包括你参加各种各样的聚会啊，包括其他一些，就包括旅行也在内。那对不，它会不会有什么影响？有人觉得说可能没有太多影响，就是很多人觉得说，哎呀，这个因为红通这件事情，一般的是经济犯罪，或者是说那个刑事犯罪，就是一般那种刑事犯罪，那是可以加入红通里边的。但是政治性的东西呢，其实呢不太容易加在里面，而且引渡的条约呢，基本上也都是在于什么呢？都是在于这个，比如说其一般性的刑事犯罪或者经济犯罪，可能说有这种引渡，因为中国大概跟190个国家和地区啊，建立了这个执法合作机制，比如说这覆盖着引渡啊、遣返啊、联合行动啊这些东西都有。那有些国家是没有的，但是大部分的国家，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都跟中国有这样的合作。那或这些东西实际上都应该按照国际惯例来讲，都应该都不那个覆盖这种政治性的。虽然中国把这种就是所谓的反分裂这种东西，那作为一个刑法的一个类目来进行推广，还来进行执法，但是呢，这个我们其实都知道，这是一个政治性的行为。一般的国家呢，比如说你说引渡这个条款，那你在国内那你说你是这个叫什么呢？你是被判了这个关于这个国颠覆国家罪的，你逃到国外去了。那有些国家如果他是遵循这个国际上的这种惯例的话，他就不会给你去引渡。这个是国际上的一个惯例。 那肯定有人就是说，那说这个沈博阳对他的影响不大，但是也不全如此，因为中国的这个跨境执法呀，现在已经不再是像原来似的，就是像这个对政治性的东西覆盖比较少了，他的这种跨境执法呢，已经大量的带上了这个政治性的因素。尤其是在有一些国家，这种政治性的因素是能够导致一个人被在这个国家被抓，然后被送回去的。这个是我们都已经有过看过很多的例子。比如说最那个什么的，最大家都最清楚的一件事，或者说最有名的一件事，就是桂民海事件，对吧？那香港那个铜锣湾这书店就是老板涉嫌的出版的批评什么呢？就是中国领导人的书籍，就是政治意义嘛，对不对？就是从泰国普吉岛被诱拐回国，就是疑似呢大陆特工的绑架。说实话，这种跨国绑架的这种事情，实际上来讲是一个很风险性很大的事情。那他为什么敢在泰国干这个事儿？其实是得到了泰国政府某种程度的允许的。这件事情我岔开说一句啊，好多人就觉得说，我作为一个异议者，然后呢去到因为欧美这一块毕竟比较远，而且呢生活习惯呢包括生活成本都比较高，那有些人就愿意去泰国这样的地方。泰国这样的地方实际上跟中国的关系特别特别的近，他你要在那块去有一什么比如说什么方舟之类的这种东西，他是很难真正意义上的庇护住你的。这个非常难啊！如果说中国政府付出了足够的代价，或者说你的事儿实在有点大，让中国政府实在无法忍受了的话，那他非常有可能在泰国就把你抓回去。而且这种引渡，或者是说这甚至于诱拐绑架，在泰国这边，他完全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可以以自己不知情作为借口。所以不要觉得说你去泰国就到另外一个国家，你就可以那个有一个那个一片净土，你中共鞭长莫及。中共的鞭还是蛮长的，虽然比较细，但是就不怕短粗就怕细长嘛，对不对 ？OK， 那他是一个，那他有可能会把你这个给你抓回去。这个呢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吧，就是像那个维吾尔人的这种跨国抓捕。那在中东啊，东南亚地区啊，或者是遣返了这个缅甸呢，遣返了好几千人，这个就已经是机场拘留啊，然后呢这个诱拐呀、啊，然后包括这个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啊，这都是那个这都是他们用过的手段，而且呢这些国家都进行了配合。当然维吾尔人这边的很难讲，因为呢因为政治性的这种刑事案啊，就是政治案，他呢在维吾尔这边呢，他有一个跟他的这种手法有关。因为维吾尔人这边呢，他的这个反抗呢就比较暴力，所以呢他是跨了一个刑事跟这个政治性的案件是属于跨界的，所以在很多的国家他会把这个视作为一种比如说恐怖行为，那他就可以进行这种某种行动合作。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呢，像这个比如天网行动猎狐行动，包括全都是这样的这种情况，就都是在国外，甚至于包括美国也有大量的，要不然是对于贪官这个外逃贪官的遣返，就是劝诱遣返，要不然就对异议人士的这种骚扰，这都是中国的这个相关的机构干出来的事情。所以就像这样的情况，如果说沈博阳真的在其他的国家，对吧，你出行，那你在这个，你比如说你来这些西方国家，或者是说你来日本韩国这些地方应该都没事，因为这个不太可能配合中国在这个领域进行执法。你一旦说去你让他协助你调查，这边呢就可以调出他所有资料，然后再跟他进行问询，他又不是一个没有名的人，你就很难说让他那个这些国家来进行这个跟你联合执法，然后因为你上一个红通或者是怎么样的，你就去把这个人给抓起来，这是你做不到的事情。但是中国的势力范围辐射的跟原来是完全不同了，原来中国的这种势力范围的辐射其实没多少的，很多国家就不尿你这个事情。这些年由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包括各种大撒币， 它的很多的这个国家是会跟中国进行配合的。如果中国付出了足够的代价，泰国就是一个，东南亚缅甸什么的这些地儿都可以能做这些事情，在那边根基非常的深，一带一路也是如此，都可以能够有这样的这种有可能的配合度，包括东南亚，甚至于菲律宾、马来西亚，这都是有可能的。那如果说沈博阳去到这些地方，就非常有可能说是一旦中共付足够代价把他给抓回国了，那就在国内进行在大陆，对吧，给他进行审判，不能叫抓回国，抓回中国，然后在大陆给他进行审判，那这样呢他就没有任何的可以翻身的这种余地，大概就是如此。所以呢你说这个东西到底对他有没有影响，肯定是有，只要他去其他西方国家或者是一个法治比较那什么的国家都没事，他只要去这些东南亚或者是一带一路就都有问题。我相信他一定会明白这个道理，不会轻易的去到这些国家给自己弄点什么给自己找这种麻烦，应该是不会的。至于他在岛内那个生活，那肯定是毫无疑问不会有人去抓他的，你这不是疯了吗，可能你也抓不了啊，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个事情虽然大家觉得可笑，对吧，一个可笑在于是由重庆那边来办案，那因为是直辖转这个管辖地的原因嘛，对吧，你中国公安部它虽然管全中国，但是它级别比较高，不能够具体来实行，那它还是干这个。另外而且重庆这块有一个，另外说一句，重庆当年有薄熙来那个唱红打黑的时候，对于境外执法这件事情他们是有经验的，很多那会儿的那些被他打了那些老板们自己是在境外是有身份的，都不傻，做到那个程度上，那结果都把包括他的钱包括人包括家属被追回来的不是一个两个，所以他们有这种经验，这是也给重庆，为什么给重庆公安局办这个案子也是这个原因之一。那这个这是一个你大家觉得可笑，但是实际上没那么可笑。那第二个就是说对这个人有没有影响，对吧，至少对于他爹就有影响，沈博阳他爹就有影响，做生意做不了了，就跟大陆做生意做不了了，得转换赛道了。那他在对沈博阳本人他就要小心自己的出行了，一定不要去这些这个其他这些地方，那中共的这个手伸的地方现在跟原来真是多了太多了，这个能伸手下去的地儿都太多了，所以这些都是问题，大概就是如此。当然了你要是说不是特别在意，你就是在西方国家以及在台湾在这边你去做这些事儿，那这些东西对你个人而言其实没有太多影响的。你像我现在虽然不敢回国，但是你中共的手把这个伸到日本来，然后想把我那个弄回去，这种事儿其实也可能性不大。甚至于我原来跟大家讲了，甚至于他该换护照他都会给我踏踏实实换了护照，因为只要是我有一天还是中国人，你中国大陆的人，你就是在我的管辖之内，对吧？你如果说今天我去中国住那个大阪领事馆，我说我这护照我要换，他不给我换，我转身我就去日本政府，我就去申请难民了。这个虽然现在日本政府说这个对难民要这个资格审核非常严，但是我没有护照了，对吧？你也不能遣送我回去了，那你这个你怎么办呢？对不对？那我就等于是脱开了中共在法理上的管辖。这个就到中共倒觉得很麻烦，所以我要你去换护照，你信不信这句话？我话撂着，谁敢跟我打一赌？我换护照，他就踏踏实实就给我换，你信不信这句话？说到这儿，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